个权威，一个指标，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听到，听完道，我们很受鼓励，我们要好好回家去看神的话，所以呢，我从那个创世纪看一遍，很精彩，神怎样创造天地万物，等等等等，一直看，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些那个亚伯拉罕啊等等啊，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事迹，很吸引我们，一直追到出埃及，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哇，也非常。震撼啊，也很吸引，所以我们每章每章这样看，看到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过后，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二章那边一大堆啊，什么祭物啊，等等，祭那个洗手盘要怎么做啊，那个会幕怎么盖呀、啊，等等啊，那些我看就很闷，每天都是，你看有些你根本不懂他说什么东西，所以你就失去兴趣了。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很多人看圣经都出不了埃及。出埃及记就停下来了，突然有兴趣看就出不了埃及。其实我也曾经经过这个阶段，但神也知道我们的痛苦，神绝对知道，神绝对明白圣经怎样要那。一方面神把圣经赐给我们，像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信心是神加给我们的，对吧？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其中一个坚固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方法，就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明白，那我们信心就增强增强增强，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也非常看重，但他也了解我们的困难，也知道我们看着很闷啊，不懂啊，不晓得什么意思啊等等。那怎么样，有什么方法，什么秘诀，可以能够让我们更多了解明白神的话，以致我们更有兴趣呢？那就是今天下午那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了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这段时间一个多小时，我们真的很想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去学习，去了解更多。那我们基本要开始的就是我们要对你的话语感兴趣啊，我们能够明白去了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下午的讲座，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讲解当中，我们更加懂得一些方法，怎样去亲近你自己的话，以致我们的生命得到那个正面的帮助。求神赐福我们今天下午一起的学习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了，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圣经是怎样来的。圣经是神的话，我相信在座没有异议，对不对？大家同意啊？那神的话怎样给我们的呢？啊，有几个问题先到问大家一下。那个圣经与启示与末世与光照，大家听过这三个动词呀、名词也好，启示有没有听过？末世有没有听过？圣经是神所末世的，对吧？光照有没有听过？那圣经跟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东西呢？圣经是神的话 ，OK？ 启示跟圣经什么关系？你连得起来吗？什么叫启示？启示没有，就是有一个盒子，一个盒子，有个盖。启示就是你看不见盒子里面东西，对不对？启示就是我把盖切开，打开，你就看得见里面东西，这个叫启示 review 啊，启示。所以呢，圣经是神，应该怎样说？神透过圣经把他自己那个盖子打开，你原来你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透过圣经切开那个盖子。哦，我看见了，原来神是这样的，他不切开，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这个启示。所以呢，圣经跟启示的关系是神透过圣经启示他自己，让他公开，让大家能够了解明白，这是启示。好了，末世呢是一种方法，待会我们再讲。那跟那个光照什么关系呢？圣经是让人是启示神的，让我们认识他，但没有神的光照，你也是看不见的。更简单的例子， 一个盒子，刚才说的有盖子，对不对？盒子里面的东西要把盒子揭开来。但你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面，我打开盒子盖，你看得见吗？一样看不见，你怎样打开都看不见。所以呢，那个盖子要打开，但打开同时你必须要有光，有光才能够让你看见，才能够让你明白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人，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说，我们的心里面心地昏暗，我们被罪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被撒旦弄瞎了，我们根本看不见神自己的那个亮光。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诗篇119篇说，那个诗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你话语里面的奇妙。很懂，他知道我们都被罪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神不打开我的眼睛，我不能了解，不能够明白。所以每次看圣经，他说，神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我每次讲到之前，我一定做这个短短的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他话语里面的奥秘。因为单靠你跟我的智慧、学理等等，我们看不懂，不明白，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透过圣经向我们表示的那个心意。OK 了吧？这个关系大家搞清楚。好了，接下来要一个很重要问题，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默示什么意思？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怎么来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透过神默示给我们知道的。你说默示我就不懂，默写你懂了吗？默写懂不懂啊？什么叫默写？小学里面不叫默写吗？默写就是那个老师在念，你就他念什么你就默写嘛，你就写出来，这个叫默写。这个默写我懂，很多人解释圣经是神所默写的，就是神把保罗呼召到一个房间里面把摩西呼召到一个地方，然后呢神说开始了，摩西提起来，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有人以为圣经是这样，神一边说，那个写圣经的人一边默写，是这样来的，这是神的话，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从默示这个意思呢，我们先了解原文的意思。默写是默示什么意思呢？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叫默示？就是什么东西？吹的意思。圣经是神呼出来给我们的话，你说这个怎么去理解？我告诉你怎么理解。打个比方，今天我吃中饭的时候，我吃了2斤大蒜。我在你面前，你明白吧？我没有跟你说话，我在你面前，你知道我吃什么东西吧？你吃了这么多蒜头啊？你那种味道就出来了。同样，圣经是神，你看见，你看不见神，你看不见那个大蒜。你从那个味道里面，你跟呼出来那个口气里面，你就闻到，哇，好厉害的大蒜呢，哇，神的味道啊，就在那边，就这个意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呼出来的气，让你能够了解那种神圣在后面那种气啊。所以呢，你先了解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怎样呼出来呢？历史以来有不少人对不同的看法啊，以为圣经是默写的，对吧？刚才我写了，那是神在背，那个人在写，人在写，就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的方法。有讲迷幻式，是把那个人写圣经的人挑到七重天，然后呢他在文游向外的时候，然后呢神就向他启示，然后呢他就哇快写啊，看见东西写下，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来的，圣经就是迷幻式。有些呢是被动式， 那是被动的，意思说就是他是没有什么主见，就是神感动他，告诉他，他就写了啊，没有什么任何条件，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一般人看解释圣经的时候呢，看圣经神的默示是一条线，一个极左的，一个极右的。极左的那边，我的左啦，就我的左，极左那边呢，意思说他们主要呢认为圣经是人写的，只要人写，他自己凭自己的意思啊，什么东西他也写，神就在后面看，有些哎，这个提点一下，不对，这个写好一点，不对，完全是人的主动。极右的呢，就是这个被动的了，就是神在完全主动，人就没有什么主动的啊，没有什么意思，神叫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意思这两端看法都不对的。从中世纪来有不同的看法，天主教偏重某一边啊，有些自由神学的人偏重某一边，但其实我们福音派的看法，圣经默写什么意思呢？是中间，明白吗？也不是偏右，也不是偏左，意思说我们是互动式的，我们相信圣经是透过这种互动式的传到我们当中。什么叫互动呢？按照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真实实的历史背景，的的确确发生了，然后呢，神拣选那个人，感动那个人，那个人面对这个一大的困难，一个问题，他要写一些回应，面对这个问题，神就借着这个问题有血有肉真真实的事实感动那个人，他写出来去面对他。你可能不大懂，打个比方，大家听过摩西五经吗？对不对？摩西五经，创世纪啊，创出立民心立民生，那个五卷书一般学者都相信是摩西所写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先写？互动吗？还记得吗？有互动吗？特别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啊，也渊面黑暗等等，然后呢，神就叫有光，就有光等。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原来连写这些东西，当年摩西都有一个很突特的一个历史的需要。当年摩西带谁啊？过百万的以色列民，好几十万，差不多100万的以色列民，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离开那个地方，在旷野当中准备进入什么地方啊？迦南地，对不对？你看有个很大的历史危机。首先以色列民他们相信自己什么东西啊？在旷野里面刚从埃及出来，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东西啊？奴隶，明白吗？没身份，贱民，我们是奴隶，被欺负的啊，在那边好几百年，他们已经忘记从前的历史，明白？约瑟他完全没有知道这个历史。我们是奴隶，被欺负的啊，没有身份的，我们是贱民，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他们将要神应许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让他成为一个大族大国，对不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有什么人在呢？迦南地有很多的那个游牧民族在那边，已经在那边居住。他们相信神吗？满天神佛，他们相信神，但是满天神佛，拜偶像太多了啊！月亮有月亮神，太阳神等等，大树有树头神，可能有这个情况。哎，好了，神知道这帮人，我的子民，他们准备进入一个地方，要面对诸般这样的困难，要面对这些偶像的那种冲击，要面对自己身份的危机，那怎么办？好了，摩西，来，我给你启示。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他们去拜太阳吗？太阳神吗？他们去拜月亮，月亮神吗？我告诉你，那些不是神，创造月亮的，创造太阳的才是神，那个神才要我们拜，太阳不是神。当那个埃及他们去拜太阳神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是傻瓜。你明白意思吗？神看见有特别的需要，让他的民族，所以呢，那个3500年前，这个很特殊，在人类历史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人看见这个民族，以为他们是什么无神论。到基督教出现的时候，在公元的时候，就是2000年前的时候，人看见基督教 当时社会看见基督徒，他们都笑基督徒什么东西啊？笑他们无神论的，笑那些犹太人，笑基督教是无神论的，因为他们相信满天都是神，明白吗？奇怪了，基督徒相信有几位神啊？只有一位神。3500年前的时候，全体民主全是包括我们中国，满天神佛的时候，只有唯独这个历史当中的民主以色列民，只有他们单单相信一个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人去拜太阳的时候，他们不拜；拜月亮的时候不拜。他们因为知道有摩西五经告诉他们，创造月亮、创造太阳的那个才是神。神把大光管昼，小光管夜，还记得吗？让他们很了解，这是创世纪的原因。你看见吗？神漠视，因为当时有个时机的环境需要。圣经是回应当时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需要，这个情况有血有肉的啊。还有刚才我说那个身份危机，还记得吗？什么危机啊？我们是奴隶，我们贱民，我们现在跟着那个摩西，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去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看，创世纪来了，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你们。十二章来的时候，神在万族万国当中选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们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神在万民当中所拣选出来的，跟神立约的，神应许他成为大族大国。对一些身份危机的人有没有帮助啊？太重要了，太需要了。我们原来有身份的，不但如此，亚伯拉罕一直上一上，他是亚当的后裔。亚当是谁？亚当是神的儿子，神所创造，神的儿子。这样看，马上他们的身份的危机就可以解决了。你看见吗？连创世纪都有一个特殊的那个历史背景，这基本所有的书卷都有这个情况。是圣经不是神默写的，圣经是按着一些有血有肉、真真正正的有历史发生的时候，神利用那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个案，怎样去回应当时，神就给他那个能力，给他智慧啊，神的权威、神的默示就在这里。当他写出来的时候，闻到那种蒜头的味道，闻到那个神的味道，那种权威、那种神圣的味道 ，OK 吗？啊，这是基本。所以今天我们的课题什么东西啊？如何去明白圣经？你不知道圣经怎么来的时候，你根本不能明白，不知从何入手。我要先让你了解，你每看一卷书的时候，那卷书都有一个定的历史背景。加拉太书，打个比方，保罗写加拉太书，写得凶得不得了。你要是懂希腊文的时候，那个原文写，用这个非常毒辣、很绝、很绝的，差不多讲粗话一样，去咒住一些人。你说神会写这样的字？不是神写的，但是保罗写的。但是保罗那种气、那种愤怒、那种咒诅、那种绝啊！任何人传福音，在基督的福音、在基督的十字架以外的加上福音，那些人可咒可咒啊！绝子绝孙，你看很凶，写得很凶。为什么会这样？你说保罗这个人，那个他的什么脾气太大了，他的不知道是保罗的脾气，但是神要用这个脾气表达神那种愤怒。你传福音就传十字架，干嘛十字架以外还要加上东西？信耶稣是好的，那些老师说好的好的，但单单信耶稣不够，要加上守律法，信耶稣加上守律法，这种就是做全美完美的救恩。你看保罗气得不得了，其实是上帝气得不得了，透过保罗的嘴巴，透过保罗笔写下去，可咒可咒这样的人，你明白吗？都有特殊的那个环境，所以你要去了解明白圣经。你没有这个历史背景，你就断章取义，你就怎么样，你就乱讲，你自己的思想放下去，你就变异端，你就解错圣经，懂吗？所以我再来一次，圣经怎样来的呢？圣经是透过神的默示，那个默示就有神的味道，但是神是透过人去写的，圣经是100%是人写的， 但是写的时候背后因为那种感动是从神而来的，面对当时的景况就写下来，就这个意思。好了，圣经有几卷书？有些已经睡着了，那再来一次，圣经有几卷书？听不见，几卷书？六十六旧约多少卷？新约？哇，这么好算，3927，你看，哎呀，听起来好像很人造、很人造、人创造出来的，3927，你说的不，你说的对。你说为什么不38卷？为什么不40卷？刚好39卷？为什么新约刚好这27卷？好像保罗写信，新约里面记录多少卷？保罗书信啊，13卷。保罗就写了13卷书信，13封信吗？保罗就只有写了13封信吗？肯定不止，我告诉你。写信给腓立比，腓给那个家的肯定不止，干嘛其他的不信家人来就收了这13封信？你没有这个疑问吗？圣经的神的话，刚好3927和66卷书，保罗13卷书最奇怪，他肯定他一生宣教肯定不只写13封信，干嘛只有13封信留下来？就是圣经，其他不写的不是圣经的吗？好像人去编辑编下来的，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是人编下来的。我们追查这个历史，圣经66卷书这个正典出现在第4世纪的时候，主后300多年，一个大公会里面，明白吗？啊，西方的、东方的基督教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开会，开一个大会，那些主教啊，基督教的领导啊，教会领导都在里面开大会的投票。然后觉得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决定了，圣经就是怎么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的的确确是人去定下来的，是透过那个大公会里面定下来的。你说这样听下来，罗牧师有点危险了，神的话要人来定的呢，啊，人定下来才算人。那个看看那个大会，他说其他保罗写的信不信不算，把他踢走，不算。你看，关于耶稣的生平的有多少卷书啊？圣经啊，这4个福音而已嘛。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从小到大，他这么成功的一个人物，应该说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才4卷书？肯定不止。有当时的那个历史文献啊。我记得我的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开玩笑，他找一些那些古代的那些文献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还小的时候，因为你看那4卷书里面福音书，耶稣从出生到他12岁，应该对，对不起，到他30岁出来传道之前，是不是有个差不多完全真空的阶段？有没有？很少的嘛。我问你，耶稣2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不是啊，耶稣15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不知道。耶稣7岁8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不知道。有很大的空间在那边，所以不少人就加了他们的看解，他们的讲话加上去啊。所以很多那些不知道什么古代文献，他写的耶稣那个8岁的时候啊，那个在河边玩，然后呢他就那个用那个泥沙就把它堆好一个小的格子，然后耶稣一吹，那个泥沙就飞，格子飞走了。有一次有人来欺负耶稣孩子的时候，耶稣看着他，眼睛盯着他，那个孩子就躺在地下死了啊。然后那个妈妈呢就来找耶稣算账啊，找着玛利亚算账，所以耶稣看见他可怜，就把摸一下，那个孩子就复活了等等，都有记载的。但那些不是从福音书里面看见的，你明白吗？使徒行传还有人记载保罗这个伟大的宣教士，然后去传道，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碰见一头狮子，要来咬死他。保罗定睛看那个狮子啊，向他传福音，那个狮子的信了福音，就成为个基督徒狮子。 有一天，那个尼罗王把那个犹太人，把那个那个基督徒推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啊，基督徒，你信耶稣吗？好，你这斗兽场中间，你要他打开笼，放谁？放什么呢？狮子、老虎就来把那个基督徒咬死，这是历史有记载的。刚好跑出来的狮子是什么？基督徒狮子，所以他就合力停下所有其他动物，不能咬死，这都有记载的故事。约翰被放逐到那个拔摩海岛里面，老约翰啊，他在拔摩海岛里面被放逐到那个地方，然后晚上睡不着，那个不是跳蚤，那个叫什么东西，咬你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狮子吧，对啊，那个狮子，那个木板的狮子啊，跑来咬那个约翰，约翰一个晚上睡不着，太多了。啊，他说奉主的名吃喝你，吃喝你们等等，那些狮子就一个叠起来就不咬他了，这是都有记载的故事，是圣经里面看见的吗？是关有关约翰的吗？是真是假？我不相信，所以很多这些东西都出现，我就问为什么那些东西不成为我们的圣经？原来都是人在开会，在那开会。有很多很多书卷放在他面前，他们经过祷告，经过开会等等决定，好，最终决定，旧约就是39卷，新约就是27卷，你说还是人所决定的，不错，我同意，是人开会所决定的，但你还记得那个蒜头味道吗？那种蒜头的味道，他们开会那些人，他就闻到那种味道，所以他们在定，这是神的话，的确是人是挑，这是神的话，这不是神的话，是人决定的。更简单的例，你有一天你去菜市场，今天晚上有客人来了，罗牧师来你家做客，你说哎好，我们请他吃螃蟹，新鲜的螃蟹，我们这边温哥华有非常好的螃蟹，请他吃螃蟹，你要去挑螃蟹，对不对？打个比方，那不是在那个水缸里面，是在一个大螺里面，一个大螺，很多螃蟹叠起来。你要买螃蟹啊？你说啊，请他吃大餐，今天买六只螃蟹，你会买死的吗？不会买死的，不会，新鲜的嘛，啊，请客嘛，啊，罗牧师是贵客嘛，不但是请客，还是贵客嘛，啊，所以请的大螃蟹，新鲜的，一大螺当中肯定有死的，啊。你要买新鲜的嘛，你会怎么？你会挑，对不对啊？你看什么？啊，你们都没有买菜的，你看，哎呀，挑螃蟹都不懂。你看什么？看他的眼睛，啊，那个螃蟹的眼睛，你它伸出来，你按这边，这边嘟嘟出来，你按这边，这边嘟嘟出来，啊，这哦，这个新鲜的，啊，你看它前会动的，啊，这个新鲜的，你踢它，你摸它，你按它，它一动都不动，那是死的，对不对？定那个螃蟹是新鲜的，是死的，是生的，是死的，谁去定啊？谁去定啊？你嘛，你去买嘛，是你去定了，对不对？但那个螃蟹，那个新鲜的螃蟹，生的螃蟹，它自己本身也必须要有生的螃蟹的条件，你才可以看出来，你才可以定它为新鲜的螃蟹，同意不同意？圣经也是一样，它不会动的，它放在你面前，我们就开会咯，就开会咯，去研究，去读了。我觉得这卷是神的话，那卷不是神的话，不要。这卷是最后结束，刚好39、27，我们看见如何鉴别是那个神的话。有几个，他们开会有几个条件。第一，这卷书是否源自先知或者是使徒的，那个根据是谁写的，你明白吗？那个是主要啊。要是能够符合这个条件，有第一个条件，这本书你看的时候是不是蛮有权威，有 authority， 你还记得那个味道吗？那个神圣的一个权威味道，看起来很感人，有这个权威的。第三，是否有能力，有很强的感染力，你看了会很感动。第四，是否普遍被各地教会能够接纳？ 当年教会分东西南北很多啊，特别东方跟西方啊，有些在欧洲，有些在亚洲。这卷书加拉太书，因为当时就没有复印的嘛，对吧？都要抄的，都要抄的。但那个发到处，因为这是好的书信，发到处，到处都非常欢迎，到处都非常供应这个当书的那卷书的能力等等，都接纳这个权威，这是保罗所写的，这都是条件，这都是证明那个螃蟹是新鲜的，不是死的，有这些条件。当那几卷书都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时候，大会就通过。我们公布现在。神的话就是这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其他的再来的那些都不是神的话。 OK 吗？有根有据的，经过很长时间他们祷告，他们开会，最后带来这个结果，是人所定，但是那个书本身也必须要什么，有神的气味，有神的权威，有神的能力，才可以认定这是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了解圣经是怎样来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3到4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为什么？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宣告出来，诵读出来，神的羊就会听见，就会认识，这是神的话，这些不是神的话，所以把那些分开，就这个意思。 OK， 好了，现在我们来讲，你要明白圣经，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解经的原则。基本的解经原则有几点，首先第一，我们先要明白那个历史背景。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什么，是神默示的，是按着我刚才讲了，强调了又强调，强调了又强调，是按着一些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历史背景所写出来的。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作者，面对当时很特殊的环境，他怎样去面对，所以圣灵就感动他。我刚才提了摩西五经，面对是这样的环境，加拉太书面对的是这样的环境，对吧？启示录面对是这样的环境。但你他面对什么环境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很难很正确的解释那段圣经了。好像不明白我说什么，因为圣经是由历史而来的，但你不懂那个历史，你怎么去解释那段圣经呢？明白吗？啊，你这个是很好。哎，我从前的老师告诉我，他说我们去看书信，保罗书信，就好像一个人在你旁边讲电话，那电话啊，你听见他讲电话吗？听见不听见？你自己站在他旁边吧，你听见吗？电话里面讲的你听见吗？你听不见，那你可以猜吗？你靠什么猜他讲什么东西？靠你听见那个人讲话，你知道，哎呦，原来他们在吵架，他们在吵架啊！原来他们在讲那个保险的东西。保险，你听，两个人，一个人在讲电话，一个在旁边听，你能够听见讲电话那个人，但你听不见电话里面讲的人，但你可以猜他们讲什么。凭什么？凭我讲话的时候，你可以猜对方是讲什么东西。我们看保罗信都是一样，看保罗讲什么就知道对方他跟他什么应对，这就是历史的问题嘛。你不懂那个历史的时候，你根本很难了解圣经那种脆味。看圣经有脆味的哇，要不然你两下子你就睡觉了。看那种脆味很在乎你对那个旧约，你对那个背景的了解跟认识，懂吗？啊，那这样，所以首先我们先明白那个历史背景啊。有一段很简单的道理，你看，你们祷告的时候，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那个会堂里面，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你看见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怎么样啊？ 关上门怎么样啊？祷告你们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测看，必然报答你。你是很清楚我们祷告应该怎么祷告、啊、走进内屋，关上门，默默暗中祷告。你说哎呀，现在解决了我一个苦恼的问题，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我吃饭前应该敢祷告谢恩。我去酒楼，我的亲戚朋友请我喝喜酒，去喝喜酒好不好？喝喜酒一个坐了十个人全都没信主的，全部都没有信主的，我就坐在那边。哎呀，我一个人祷告很不好意思嘛，你明白吗？大家要举杯的时候我就祷告，那怎么办？很尴尬。现在那段圣经解放了我，原来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偷偷祷告，关上门啊，然后祷告。你在那个酒楼里面，你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在哪里才关上门呢、啊、你去哪里才关上门呢、啊、你是走那个厕所里面关上门啊，还没有开始之前，因为你知道要祷告才吃饭嘛，关上门在那边祷告。哎，主啊谢谢你，待会我要吃饭了，都是你赐给我的恩典，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啊！然后关上门走出去，大家来，哎，举杯，前辈，举杯，你看，哎呀，多好啊，不会尴尬，又不会尴尬，是这个意思吗？你是怎么不会啊？是耶稣教的。你看，这是历史背景的问题。耶稣当年所教的，当年那帮法利赛人作为那个社会的那个宗教领袖，他们整个社会叫都神社会。都神主义就是只有一个神，全社会都敬拜耶和华上帝，你对神越敬虔你的地位就越高，明白吗？大家都越尊重你、啊、所以呢那些犹太人他喜欢人夸他们呢，他们就站在十字路口，很多人看见的时候，神啊你伟大，神啊你伟大，让人看见哇这个很虔诚啊，这个好啊，这个人很爱主什么东西，是这个意思嘛？他们公开祷告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就要针对当时历史环境，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祷告不是让神听的，是让你们听的，以致大家可以就夸他，就称许他，意思说，所以你们祷告，你们情愿怎么样？关上门，你在暗中祷告，神都会听到。你要是不懂历史背景，你就会乱解圣经了，啊，你是不是断章取义了？他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我们要现在了解。好了，时间关系，第二我们要了解文学的体裁。每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文学体裁，好像你面对看书一样，有不同的体裁，你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不对？圣经有什么体裁你能说一下吗？我听见了，有诗歌的体裁解释的，还有呢书信写真的，还有呢历史的，写历史的，对吧？你解释一个历史书跟解释诗歌书同一句话，你千万不能用同一方法去解释。好像我们的诗唐诗很简单，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啊，你什么意思？就床前，就床头明月就有个月光，是这个意思吗？床前就有个月光，是这个意思吗？字是这样写的吗？但你跟我看见那句话的时候，你都不会以为就这样床头就有个月光，月光在上面，对不对？这个诗人他是浪漫的，他有意境，那个月光就好像在你床前一样，床前明月光，都不是说那个月光就在你床前，不是这个意思嘛，对吧？因为他是诗嘛，你应该浪漫的去解释嘛，你看见吗？啊，所以呢，诗篇说那个大山好像公牛跳跳跳，大山好像牛跳，怎么跳呢？你看，不可思议的。大家，喂，等，那个是诗歌，诗歌有它的意境，我们用意境去解释，是这个意思。OK， 所以呢，不同体裁啊，所以我们看这边写，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描写谁啊？描写耶稣，你知道吗？哪里描写啊？启示录。他说他写得很清楚， 当天的耶稣，你看见他，他右手拿着七个星星，他口中吐出来一把，他的舌头就好像把利剑出来，原来就是像剑一样，利剑啊，刀剑的剑，刀剑一样啊，面貌如烈日放光，你好像不能正视他。坦白讲，要是耶稣有一天真的这样在你面前站起来，把你吓死，你不敢亲近他。要是这样的耶稣，我才不敢亲近他。那你说圣经是这样写的吗？我怎么办啊？圣经是神的话吗？我怎么办？我这样现在你搞错了、啊、你要看看那是哪里写的。启示录，启示录什么东西啊？启示文学。其实文学有什么特性啊？哦，原来是这样的。耶稣之前200年，之后200年，那段时间很流行的就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是犹太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文学，就是当人民碰见困难困苦的时候啊，很大的压迫的时候，没地方出气的时候，那些文学就出来了。那文学告诉我们啊，有那个神。那个文学有特性，有他们的特性。第一，他们喜欢用 imageries， 用一些形象，明白吗？那个有叫红龙出现，那个龙有七个头啊，有九个脚啊等等。然后呢，他们喜欢用号码、数目啊，那个兽的额头有多少？666，666啊！耶稣的作王1000年，然后我看见得救的人数144000，你看见吗？启示录它的特性，那种文学的题材的，就喜欢用那些古古怪怪的，那些好像卡通一样的形象，还有喜欢用数目。你要是按照数目来解的时候，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坏了。打个比方，你看见启示录7:4，我听见以色列人在各支派受印数的，就是那个羔羊印数有多少啊？144000。意思说，将来得救在神面前，站在神面前有羔羊的印记的144000，就是被神拯救的。这句话，耶和华见证人把这句话掏出来，他也觉得，你看什么教会金星会啊，什么会什么会的圣会，他们都不得救的，因为在神面前只有144000，我们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就是那144000当中得救的人。后来慢慢他们自己发展超过144000了，那怎么办？他们要另外这个，这个断章取义很可怕。明明在启示录这个文学题材当中是启示文学，数目是来代表一些东西，不是实际的那个数目，就144000。那144000什么呢？我看一些非常好的解释。旧约，属神的子民，从创世到将来末了的时候，旧约神的子民有多少支派？12个。新约耶稣开始了，有几个门徒？12个。你看，门徒散发出来的是新约教会，旧约12个支派是神的子民，你看吧，旧约12，新约12个。这都是神的子民，一个神也都是神的子民。12×12等于多少？12×12多少？144。旧约神的子民乘上新约神的子民，但是一个最完美的数目就是1000。神看来，千年雨过一日，1000是完美，做完1000年是完整的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呢？12×12。乘1000等于多少？144000。旧约神的子民，新约神的子民，一个完美的数目就是得救的人数，一个都不能少。意思说，将来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得救的人数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属于神的子民都合在一起，神看下去的时候非常完美，一个完满的数目，144000，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就144000，你明白吗？那个文学题材重要不重要啊？很重要。你看那个圣经是诗篇啊，启示文学啊，那个历史啊等等啊，那些东西会提醒我们。好了，看圣经解释还有重要，就是贯通上文下理。我们平时看任何书，我们要理解都要贯通上文下理。这个通上看上文看下理，整贯通来看来解释， 有一个非常的好处，有好处什么东西？就是防止提防我们断章取义。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不好的东西，断章取义是错误的东西，你会很解错事。我的儿子15岁就来到加拿大念中学，天天到25岁，大学毕业才回香港。15岁啊，你看过来不久，有一天你收到他封信，他给我信，那时写信的啊，没有 WhatsApp， 什么都没有的。爸，最近我们那个加拿大政府有所改动了啊，现在 NDP 上场了，现在有没有 NDP 啊？都有 NDP 吧，应该啊。这个 NDP 啊，那个新的什么什么民主党什么东西他们上场了，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强调那个福利，我们看见呢，我们看见很多东西都很贵了啊，东西因为他的福利津贴大，那个市民那个通胀就会涨起来等等。哎，你当老爸的看一下，可以啊，这个小子啊，才15、16岁，他很关注他的社会行情，他的社会情况，不单单在念书，这个孩子有前途啊，他会了解，不是单单在那边玩啊等等，他很了解社会发生事情。刚刚你想称赞他的时候，后面写了，因为白物都腾贵，所以呢，下个月你要提那个钱，那个我的那个零用钱，你要提一点啊，你要加一点，你看见吗？你要是单单看头不看下面的时候，你以为你的儿子很乖，但你看下去才知道，他最主要是什么东西啊？让你加零用钱啊，下个月你再会多一点钱给我，因为不够了。你看，就这么很简单的意思。很多人看圣经也是一样，你要看头，要看尾。这样你才不会解错经。我没有时间，我看见时间已经过了，也快要到点了，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跟这边。你看，本来有很好的一些那些例子啊。最后，以经解经，以圣经去解释圣经，这是包就你就不会搞错。那什么意思呢？那路加福音，人到我这里来，是耶稣讲的话。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翻译圣经的人已经非常温和了。其实这个原文的写法，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他的父母，恨他的妻子，恨他的儿女，恨他的弟兄，恨他的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是这样讲的，你明白吗？你看见的时候把你吓一跳，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耶稣是我们的主，他叫我们，你要成为我的门徒吗？你要恨你的父母，你要恨你的儿女，啥意思？我们停下来，耶稣是真的意思是这样吗？好，已经解经来了。关于信徒跟父母跟兄弟姐妹的关系，有没有其他圣经有讲？有没有跟父母关系你可以讲出有一个地方有讲的吗？孝顺父母，看见吗？啊，十诫里面啊，耶稣强调你要孝顺父母。你看啊，那个家里面人呢，保罗说，你不照顾家里面的人的话，你比不信的人更不如。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照顾，要爱我们的家里面的人，更加应该爱。你说就是了，就是了啊！这是已经解经嘛？圣经其他多处都告诉我们要对我们的父母要好啊。好像你看那些法利赛人教导那些当年的犹太人，哎呦，要是你的钱拿来去奉献做割耳板呢，你就不需要供养你的父母。耶稣看了气得不得了，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的。他说，你们不能那个钱你奉献给耶和华上帝了，就不用奉献贡献给我们父母。耶稣说，你们没听过吗？十诫当中唯一大家应许的诫命就当孝顺父母，你们这样说是错的，不孝顺父母是错的。所以你说连耶稣自己也强调要我们孝顺父母，这边为什么他这样写？我们就要停下来，你不能乱解了哦，已经解经嘛，肯定有原因哦。原来这句话那个背景是耶稣讲，跟随我，你做我的门徒，我是你的主， 我生命当中是最主要的，甚至主要这个地步。你爱你的父母吗？对呀、啊。但是我要是你，我是你的主的话，我在你生命当中的位置应该跟你父母的相比啊，不但是爱我超过你爱父母，甚至那个比例到地步恨你的父母，要到恨这么严重，很强调一个分别。但当然也是不是叫你恨他父母。曾经有一个中山大学的教授，我在多伦多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他的女儿信耶稣，我就家里面家访去探访，他就拿出这句话了，他说：“你们基督教，你们基督教，叫我的女儿这样来恨，这样来的来指责我。”我说：“老先生，我想跟你说一下，要是你的女儿真的信耶稣，跟主耶稣说，我可以保证，保证，保证，她比从前更孝顺你。除非她是假的。”但是真的相信主跟随主的话，我可以保证他比从前更爱你，更相信你，更孝顺你。你看啊，这就对这圣经理解，所以已经解经就这个意思了。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很重要。哎，在下面讲了一大堆，你说罗牧，你讲得很轻松，啊，什么已经解经啊，什么那个上文下理啊，什么什么那个历史背景啊，什么144,000啊，12城市，你讲多轻松啊！你不要忘记，你念过神学，你念了多少年神学啊？什么教牧学博士你都念了啊？我们平信徒而已啊，我们怎么能看得出呢？啊，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历史背景，什么读神社会，我全都不懂。圣经翻开来就在我面前，我就看见你的字跳跳跳跳跳，就是这样。我很难按照你所讲那些东西去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解错圣经，我们觉得闷。你不要怪我，我刚才不说了吗？弟兄姐妹们，你这个难处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个难处，我这个难处，你猜猜？我们的主他知道吗？他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他知道你的欠缺，他知道你的有就是那个地方有限的地方。所以我告诉你，千百年来神在他的子民当中特别挑选了、拣选了一小撮的人，给他们特别的恩赐，研究治学等等，然后呢他们去研究圣经，发他们穷一生的时间，他们去研究，他们去那个中东，他们学不同的方言啊，那个阿拉伯文啊，那个希腊文啊，那个亚兰文啊，什么东西都学。然后呢，他们去那个历史文献里面，穷他们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接着圣经是不是耶稣讲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那个背景什么背景，他们跑来跑去，做很多研究，然后把他们研究的结果写成。一些书本，那叫什么东西啊？那个叫工具书。你做事情一定要有工具，对不对？你是师傅，你搞那个汽车的，有那个汽车的工具。你研究圣经的人，我们要有工具书。那工具书是好的不得了。当你翻开圣经，你不懂的时候，这什么什么话啊？那些人就碰见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中秋节我知道。春节我知道，但逾越节什么东西名字都没听过，还没听过，怎么办？有本工具叫圣经词典，有没有听过啊？圣经字典、圣经词典，你念英文有没有英文词典啊？中文有没有中文词典？就是一样的道理，你看见那个字 contextualization， 哇，这么长英文是什么东西，你不懂，你翻开那个英文字典context， contextualization， 你看，这是意思。同样你看叫逾越节什么东西，不懂不懂不懂，很闷很闷。你翻开那个字典逾越节，原来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发生啊？这为什么有这个节期等等，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你这个味道脆味就来了。问题是那个圣经的字典的意思是这样。还有我们看圣经手册， 有些叫圣经手册，我刚才问我们的 Robert Lee 弟兄在门口的书摊，可是就没有这些很简单的工具书。一般平信徒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拥有一两本，拥有一两本。你看，我先把那几种拿出来，我这边介绍有四种。圣经手册是介绍圣经里面的风俗习惯啊，圣经里面的那些动物啊，圣经里面每卷书的大意啊，那些大纲啊，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你看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提醒我们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啊，这个都有。还有呢，圣经字典词典，刚才我说了难明白的字句，我们一查就出现了。还有呢，圣经十义，一本厚厚的圣经十义，什么意思？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它有介绍。开始的时候，打比方创世纪，他会跟你说创世纪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要写的，谁是那些受众，是谁读者是谁啊？然后呢，也大纲给你看，然后呢他就挑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十章里面当中有一些难明白的词句，他就解释，当中解释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看圣经释义就好像一个圣经老师站在你旁边，你灵修的时候就一个老师站在旁边，你看，哎呦，这个不懂啊，不懂啊，老师怎么办？你翻开来，你就可以查字典也可以，查释义也可以。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历史背景啊，什么什么那个上文下理啊，什么那个文章题材啊，你都不懂，但那些专家他们花了一生功夫去研究，得的结果就成为你的老师。所以基督徒，你要是真的呵慕神的话，你尊重神的话，是神的话的话，我看你书桌上最少应该有两本，一本字典，一本释义，这么厚的一本，那这是其中一本，一本释义。你看教牧书信，他讲解了三卷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他就让你看提多书谁写的，提摩太前书谁写的，每一节圣经他解释让你听，让你看，就是我们的老师，你就在那边。这是一本过，这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深入一点，但我刚才说的是这么厚一本圣经深系，一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都有，每一卷书的背景它有很简单的交代。大家有没有听过祈祷本呢？圣经的祈祷本，对不对？现在卖多少啊？加拿大卖多少啊？没有啊，你们没有买啊？要不要50块钱？不止啊，六七十啊。祈祷本，我说我看是信徒最基本需要的一个工具，它是圣经，全是圣经，一节一节一节写下来，但每一卷书之前，刚才我说它有很简单的介绍，这卷书启示录啊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要写，然后这大纲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它上面就是圣经，下面呢那页纸上面的圣经，一节两节三节的，下面呢就圣经当中有难明白的，他就找个勾啊什么东西，你就是往下面看，他就解释那一节很特别的字，很简单的，我就说那是最浅最浅最入门的，但很多信徒连那个东西都没有，我真的替你们难过，要是你那个东西都没有，很简单的祈祷本有一个提示，我就有真的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想看圣经，是不是真的想了解神的话，那边可以提。要是你说哎，我要晋升一层，刚才我说了，你就买一本这么厚的那个圣经释义，释义第三5.3呢，5.3那个圣经释义，买一本圣经字典就两本放在你的书桌上，我说就够了，对平信徒来说我们就差不多够了。在英语世界里面非常丰富这个圣经工具，但中文我们比较欠缺，感谢主，最近我回到大陆，在那个上海 那个全国两会旁边那个书店里面，已经不少是我们中国大陆自己出的，但是翻译的是非常好，感谢主，还非常便宜。祈祷本刚才我说要不到60块钱，可能不止吧，这边60-70块钱，你到大陆也是70块钱，73元人民币，祈祷本厚一本，太棒了啊！这么便宜，73块钱，这边也70块钱，很多那些翻译的是都是70块钱、80块钱。你看这边一本差不多有70-80块钱一本，你说很贵啊，劳牧师，我知道贵，但70-80元你发下去买这本书，他一生陪着你，我一点都不夸张。除非你说，哎呀，我当基督徒3年我就拜拜了，我就不当了，那我没话说。但你说我愿意当基督徒一生一世的话，你花了80块钱，你去日本餐厅吃两餐放题都没有啦，80块钱，对不对啊？啊，你花80元，你买这本，两本放这本，他一生陪伴着你。你要翻开神的话，有疑惑，有不明白，这两本书就是你的老师，就是旁边来帮助你。OK 吗？啊，我看我的时间就到了，已经3:30了，已经3:30了。其实有很多很多好讲的，但是这样，你对不起，你多给我5分钟，多给我5分钟，我要把最后最主要一样东西要给你看。你看这边，解释圣经的步骤，你面对任何圣经，你都必须要经过。这个三个步骤来了，第一个步骤叫什么东西？经文原意，经文原来的意思。然后从经文原意呢，你就提升到这个步，叫属灵原则。属灵原则高高在上，你把它拉下来，变成今天的任用。我们讲道的人，我们必须要经过这几个阶段。我讲道讲了几十年，每次讲道之前，我必须要经过这几个阶段。我先坐在那边，一大堆的释经书放在我面前，然后我去看，去了解，去认知，啊，明白经文的原来意思。当年保罗为什么这样写？他为什么这么凶？这么凶等等，哦，看见的原因。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这背景什么东西？我要去了解认识经文原意，然后从这个原意当中，我们找到的就是属灵原则。每一段圣经都有它的属灵原则，然后从属灵原则就带到今天如何任用。你们还是，我看见一脸的扑朔迷离的，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个故事，叫《狼来了》。从前有个小孩啊，他是放羊的啊，他是放在山上去放羊。然后大家都知道我讲什么，对吧？啊，我讲完过后，同学们，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啊？不要说谎，你看见吗？就是那个原则，整个故事讲出来，要脱出，要衬托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那个中心思想叫什么东西啊？不要说谎话。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先讲一大堆故事，你去了解，去明白。然后呢，这个叫经文原来的意思。然后呢，不要说谎话。就是属灵的原则，那个属灵的原则不要说谎话，是从那个经文那个故事本身跳出来的，你不是硬绷绷的加上去的，你听懂吗？必须要建立在那个经文的原意，建立在那个故事里面，才跳出来属灵原则。然后这个属灵原则高高在上，你要把它拉到地下来，你要把它拉到地下来。今天怎样任用？今天在讲台上，全世界有这么多讲台，温哥华有这么多每个礼拜堂的讲台，我盼望站讲台的人，负责翻开圣经讲解圣经的人，不单单把属灵原则，有很多牧师传道在讲道，就单单留意这个属灵原则，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多时间很多时间就做研究原文的解释。然后呢，你看见吗？神叫我们从今以后，你就要对神有信心，从今以后你就要爱人，我们就要爱其他的人。要爱人，讲台听最多是这样的话， 弟兄姐妹们，你们就要对神有信心，你们就要需要有信心生活，要信心。我想问，有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要对神有信心？你说，全人类都知道。有哪个基督徒不知道要爱其他人？全人类都知道。我坐在这个教堂里面3年10年，哦，那个牧师传道讲的就是爱人啊，就信心。牧师啊，我要听的不是你告诉我需要去对神有信心，我早就知道了。不是你需要，不需要你告诉我我要去爱其他人，我早就知道呢。我要听的就是在我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家附近有这么大的困难，有这么大的压力，有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我在这个困难里方，我正在那个经济不好的时候，我怎样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去相信神，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去爱人，我要听的是这些东西。接地气，有没有听过啊？广东人不讲这句话，我们大陆人就喜欢讲接地气。今天教会讲台最需要的讲道是接地气的讲道。听完道，然后你就发觉，哎，跟我今天跟我每天的生活有相连的。一般很多，我觉得很可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个经文的属灵原则，但是高高在上，非常美丽，肯定对的，要爱神，要相信神，要爱人，怎么不对？谁敢说你不对呢？但我听完了就听完了，我听完了离开，我就去回家吃饭去了。下个礼拜坐在这边又再听。你看圣经也是这样，神把圣经放在你面前，不单单要你去明白，明白重要吗？明白圣经重要不重要？肯定重要。你不明白神的，就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明白圣经重要，有一样事情比明白圣经更重要的，就是要遵行圣经。你明白圣经，你要去遵守圣经，这个才是你生命的成长。你只有单单明白，你没有去遵守，不管用。我们当牧者的，我们责任站在讲台，我们把神深奥的道理很浅的讲出来。耶稣不是这样吗？耶稣就是这样了，他讲的道都是非常接地气的，他把很深很深的东西，很浅的，老人家听明白，孩子听明白。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像宝藏埋藏在地下，人看见的时候就把它，你看他讲的是很深奥很深奥的天国的道理，他用很浅白很乡土的一些故事，大家一听就明白，接地气。你看圣经也是一样，你不要单单看那个经文的那个原则，你还要看什么今天怎样来运用。最后我这个简单例子我就结束了。要是有圣经的，我们翻开来看这个例子，很简单的，就这么一节圣经，哥林的前书第16章第20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是谁说的？保罗。保罗被圣灵感动底下，他吩咐，他命令。你要是懂希腊文的时候，这边所用的是 imperative， 是那个是叫命令，不是提议。保罗是命令，圣灵感动保罗是命令基督徒，命令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说你们彼此问安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问安啊？要亲嘴问安，是神的话。神说你们基督徒，你们问安的时候要亲嘴问安。经文原意是什么东西？就是神感动保罗在1900多年前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叫他们吩咐他们命令他们，当他们彼此问安相交的时候，必须要亲嘴问安。这是神的话，你有听吗？有听吗？我来了我们圣文堂好几次了，从来没有人跟我亲嘴。你们都不遵守神的话，都看我是外人啊，都不看我是主内的弟兄，都没有人敢。你像神的话，你们要亲嘴问安。经文原意是这样写，但你要了解文化不对吧？啊，那个经文原意带出来的属灵原则什么东西呢？ 亲嘴问安，你去了解的时候，哦，原来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在那个时候，希腊的世界里面呢，当时我们看见呢，原来亲嘴是个不但是礼貌，是个很热情、很真诚的一个表达。意思是说，神要保罗去鼓励基督徒，他说：“你们基督徒相交的时候，不要像外面的人冷冷漠漠的打招呼啊，冷冷淡淡的，我们要亲嘴问安。”要表达亲嘴问，表达我们的热情，表达我们的真诚，好不好？好不好？那所以呢，这个经文原意带出来的属灵原则，狼来了，还记得吗？啊，那个属灵原则高高在上是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对了，基督徒相交的时候要什么？要热情，要真诚，这是属灵原则。不要说谎话，那这是上面了。但上面单单上面不够的，你要拉下来嘛，接地气嘛，还记得吗？属灵原则高高在上的，永恒不变的，永远都不变的。2000年过后，要是有基督徒，他们相交，需要热情，需要真诚吗？需要的，因为是神的话。2000年前如此，2000年后都如此，永恒不会变的，那个神的原则。但应用呢，拉下来2000年前他们怎么用啊？怎样才表达他们的热情跟真诚啊？亲嘴问他。今天呢，我们呀，你那里面没有跟我亲嘴啊，那那怎么表达对罗摩的那个热情跟真诚怎么样啊？微笑也好，吃饭的时候在饭堂好的鸡腿啊，好的肉啊，就给我吃等等，这就对了，你明白吗？这是表达你们的热情，比他们真诚的。当然我们当牧师的，我们是握手专家，散会的时候我们一般在教堂后面跟人握手，信徒走开啊。但握手也有冷漠跟热情的哦，同意吗？有些人跟你握手，他给你三只手指，把你把它吞掉一样。那个我表达我们的热情，我们今天我们表达什么？表达我们真诚的。罗牧师你辛苦啊，啊你这么远过来，哎呀欢迎你啊，手来了哇，对吧？我手来了哇，啊你手来了，然后怎么样？你手握下去18劲可以吗？加把劲可以吗？有时没劲的，有时你加把劲，我说一只手不够吗？两只手来可以吗？这都是表达什么？听着，要是我们更亲切的，男跟男女的女的拥抱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华人来说是表达我们的热情跟真诚，这是神的命令，神的教导，属灵原则，接地气，就是我们握手等等。好了，要是你请罗牧师去我们刚才那个小那个青少年那班 啊，跟他们讲道，也是讲这个道。这个是16章20节，啊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啊 ，When we meet， when Christians greet to one another， we should shake our hands， 我们应该怎样握手的那一大段，不管用的。你说你刚才不说了吗？这接地气吗？就是不接地气。你对那些少年人，13岁、12岁那少年人，他什么时候才握手啊？过来 ，Peter， 叫 Uncle， 这个 Uncle 是爸爸的同学。啊，是妈妈叫安迪，他们说 ，Uncle 你好，安迪是握手。他自己的朋友呢？真的热情的，真的真诚的，他握手就表达冷漠。这个是我的 Uncle， 我的这不熟的人，我跟他握手。但要是熟的人，我怎么样啊 ？Hey man， boom， 你看 ，boom boom boom， 是这样。这个就代表他们的热情，你不用这个代表，不用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哎，这个不是我的朋友，这不是我的朋友，你看见吗？这是我们讲道人的困难。我们讲道的人，原则要找出来，然后我们要想的就是我听众，你们是听众，我的对象，这帮人怎样去用我讲的道，让他们可以觉得接地气，你明白吗？属灵原则永恒不变。今天任用千变万化，千变万化。 讲道的人永远都要看看听众是谁，怎样对他们能接受。解释圣经、小组查经还是一样，我们拼命去看那个圣经怎么解释，然后呢，属灵原则什么东西，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小组怎么样去用这个圣经解释，听懂吗？如何明白圣经？你记得这三个框框，第一框框什么东西？经文的原意，然后从经文原意的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什么东西？属灵的原则，狼来了不要说谎话啊啊！这个，然后呢，要把它拉到地下来，接地气。今天的应用，这个才完整。圣经对你的，神把圣经赐给你的那个作用。当然，我们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不能够很详细的跟大家看，但我觉得这是基本的。我盼望大家真的是看重神的话，单靠你自己不行，要有老师。老师不是我们的谢牧师，不是我们的黄传道这么简单，是有两本的工具书放在你桌面，它可以帮助你，帮助你很多，一生的陪着你，很多难题你的趣味就会增加，你就不会容易，不那么容易走不出埃及，要不然你就出不了埃及，你就放下，放弃你的圣经，明白吗？好，我们结束这个祷告。亲爱的主，为这班弟兄姐妹，我交在你的手中，他们都是你的儿女，神的话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他们生命当中极为宝贝。所以主啊，我求你帮助他们，先吃下那个 appetite， 那个胃口，对神你话语那个胃口，让他们都有，然后让他们都能够得到好的帮助，一个好的圣经工具书，一个好的老师在他们旁边陪伴他们，一直去看你的话，以致他们生命因为话语的缘故，他们的信心大增，信心增强，可以他们的生命更有正能量，更喜乐，更平安，让这样来赐福他们。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好，现在我们休息时间应该。